来到 Beta Finch，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今天和我一起的是 Jordan。
嗨，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讨论一家非常有趣的公司， Lind 公司的第一季度财报。
没错，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非常重要的提醒，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Lind 的表现。
好的， Jordan， Lind 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得相当不错，他们报告了 10% 的每股收益增长，从上年同期的 3.93 美元增长到 4.33 美元，但这里有个有趣的细节，这 10% 的增长中大约有 5% 来自外汇，主要是欧元升值，所以如果不考虑外汇因素，基础 EPS 增长实际上是 5%， 这告诉我们真正的增长动力来自其他地方。
这很重要，那么真正的驱动力是什么？
很好的问题，管理层明确表示，这个季度的增长主要有两个因素驱动，价格上升和审慎的资本配置。他们说，全球 85% 到 90% 的客户合同中包含了价格调整条款，所以虽然他们报告了 3% 的基础销售增长，但分解后是 2% 的价格上升和仅 1% 的成交量增长。
所以成交量几乎没有增长，这在面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候是有意义的。让我看看他们的指导。
对，他们更新了2026年全年指导，现在预计每股收益在 17.60 美元到 17.90 美元之间，增长 7% 到 9%。 第二季度的指导是 4.40 美元到 4.50 美元，增长 8% 到 10%。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指导中假设没有经济改善。
完全正确。 Matthew White首席执行官在电话会议上说，他们选择不假设全球经济任何重大改善，这是一个谨慎的立场，考虑到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他们还提到，汉业务的任何改善都将是额外收益，因为这不包括在他们的指导中。
让我们谈谈这些地区的表现。他们在财报中按地理位置分解了业绩。
绝对是有三个关键地区，美洲、欧洲、中东和非洲 EMEI 和亚太地区。美洲的表现最强劲，他们看到了美国墨西哥湾地区炼油厂的活动增加，拉丁美洲上游能源项目的活动也在增加。EMEA 一直是个挑战，他们报告说，欧洲大陆的工业活动疲软，中东冲突也产生了直接和间接影响，化工和能源业务在该地区下降，成交量问题比较严重。 White 明确表示，他们对欧洲的表现并不满意，团队正在采取措施改进。亚太地区相对稳定，略有正增长，他们看到中国业务稳定，印度增长良好，但有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出售了很多设备，这些设备与长期商业合同相关，特别是在电子产品方面。
说到电子产品，这是个重要的增长领域。
完全同意，电子产品端市场增长 10%， 这是所有端市场中增长最快的，这主要由对先进芯片的持续投资推动，以支持人工智能。他们正在投资超过10亿美元的项目积压，用于超高纯度工厂，这将支持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厂。是的，Matthew White 表示，他们对在今年年底前将大量新项目添加到积压中有高度信心。他认为到年底积压可能达到80亿美元，他们目前的积压约为71亿美元。
这让我想到商业太空领域，这似乎变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故事。
是的，这很有趣。他们提到，当该业务达到全球销售额的 50%， 他们将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端市场披露，这意味着大约17亿美元的销售额。目前它是制造业的一部分，增长 5%， 其中一半来自美国航空航天活动，主要是支持太空车辆生产、测试和发射。
那很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如何定位自己来支持这个增长的行业？
White 解释说，这涉及于主要发射提供商和新兴提供商的合作，他们供应液氧和液氮等推进剂，随着发射频率增加，他们正在建立更接近发射台的设施，以降低物流成本。他提到，他们支持基于氢的火箭，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增长机会，因为竞争对手不供应氢。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定位。现在让我们谈谈财务状况。
好的，运营利润达到26亿美元，增长 8%， 利润率为 30%， 与上年同期持平。这很重要，因为管理层说他们预期在2026年全年扩大利润率，可能在其传统40到60个基点范围的上端或以上。加权平均资本回报率达到 23.8%， 这表明了资本纪律和一致的收益增长。他们还宣布将年度股息增加 7%， 这是连续第33年增加股息，平均增长率为 13%。他们在该季度回购了8亿美元的股票，同时向业务中再投资了近15亿美元，这展现了他们在成长和回报股东之间的平衡方法。他们强调了一个健全的资产负债表在不确定和波动时期的重要性。
最后让我们谈一下 HI， 这似乎是电话会议上的一个热点话题。
绝对是。有趣的是， HI 供应最近从过剩变成了短缺。White 解释说， Linde 的客户基础中 85% 到 90% 是有合同保护的，在第一季度他们的全球HI销售基本持平，价格略低 2%， 但成交量增加了 2%。
但他说价格正在上升，对吧？
正确，由于最近的供应问题，价格正在上升，应该在全年持续。他们的优先事项是满足现有的客户承诺，然后他们预期有多余的份子来追求新的长期合同。White 明确表示，他们不预期今年会有大量现货销售，因为他们专注于获得长期协议。
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好问题。首先， Linde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表现出了韧性，他们的多元化业务从医疗保健和食品饮料到电子产品和工业终端市场提供了平衡。其次，他们的价格上升能力表明市场力量强大。第三，像电子产品和商业太空这样的结构性增长领域提供了长期上升空间。
但他们确实面临一些挑战，对吧？
肯定的。 EME 啊，业务疲软，全球工业需求仍然疲弱，他们所做的每项决定都没有假设经济改善，这表明了谨慎。 White 在电话会议上说，他需要看到所有三个缸都在运转，指美洲、 EMEI 和亚太地区都在同一方向增长，才能宣布真正的全球复苏。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凭 10% 的 EPS 增长，或如果不考虑外汇影响，则为 5% 和 24% 的加权平均资本回报率。 Linde 为品质溢价提供了案例，但投资者应该意识到，基础增长缓和，而增长更多的由价格而非成交量驱动。对于寻求稳定高质量增长的投资者来说，这可能仍然具有吸引力，但这绝不是一个爆炸性的增长故事。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有一个财务强劲、资本纪律严明的公司，在不确定时期表现良好，但面临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完全正确。 Jordan Linde 正在通过这个周期进行导航，凭借其定价能力、多元化的业务组合以及对高质量项目的战略关注。他们的指导是谨慎的，但他们有信心在关键增长领域，特别是电子产品和商业太空取得进展。
好的，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收听 Beta Finch， 我是 Alex。 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